今日读嘅经文系喺以赛亚书28:16，请大家一起读。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今日有黄伟权牧师同大家证道，题目系防角石，请黄牧师。
弟兄姊妹，在圣经当中呢，有不同的经文都有提到石头这个这样的名字。我们呢先从在旧约里面，我们看一下旧约里面雅各他立石为记，在这个创世纪28这个11开始来去记述，去到第22，雅各他说：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1/10献给你。这个是雅各和上帝一种的关系。我们再看大卫，大卫用石头来去作武器，和他藉着石头来打败这个的哥利亚，这个的非利士人。而在旧约里面仍然记载着，在利未记20，石头是作一些刑罚那种的工具，这个都给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有不同那种用石头来去描述，来去讲述那种的处境。我们要看看在新约里面，新约里面彼得，在彼得前书2:4，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今天现代人咁我唔知道其他文化嗰啲点啊，我只係知呢香港有姻缘石，唔知道有冇人去过嗰度摸过或者点啊。香港好多人都用石头嚟去关联住同风水有关嘅事情，用一啲水晶石嚟去吹吉避凶。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想藉着以赛亚书这个经文28里面，我们去看看当时以赛亚先知他讲到在16这里，他特别讲到上帝已经在锡安安放了一块的石头，这个石头是一个根基，是一个宝贵的石头。我想藉着经文里面让大家更加明白这个石头为什么上帝要安放一个石头在这里呢？这个石头的功用是什么呢？这个石头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和今天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进入经文之前呢，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有圣灵，圣灵在我们当中一路带领着我们，恳求圣灵在这一刻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转眼仰望耶稣，更加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得着安慰。我们求圣灵开我的口，能够将主你的话讲解清楚明白，将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进入去经文呢，我想同大家再去一个嘅回顾。喺整个嘅以赛亚先知书里面呢，佢讲到呢就係上帝嘅默示。上帝藉着以赛亚俾佢嘅默示嚟讲出咗过去。对当时嘅人有啲係过去嘅发生㗎。未来对当时嘅人有啲对佢哋嚟讲係未发生㗎，但係将要发生嘅事。而第三就係末世。末世是对我们都很有关系，末世对当时的人，对今天我们仍然在进行着， 将要发生，我们经历的是将来末世的事。我们再看看在整个的以赛亚先知他的训练他的讲解的过程里面，他讲出了上帝的公义和慈爱。这个公义和慈爱是有一个规律的，上帝他先有责备，跟住他会有审判，最后他有这个施恩典。这个这样的循环不息的，上帝是用在他的子民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很想大家仍然去谨记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两个上帝很大的原则，以致到我们一路看以赛亚书，无论在哪一个章节里面，其实上帝都是重复在这一种这样的处境里面，让我们能够来去明白。好，我们去看今天的经文。这次经文，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国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这句经文我重复再读，是要宣告这个是主的话。这个主的话是我们透过圣灵给我们，然后对大家来去宣讲。这句说话是提醒大家，你要找紧上帝给我们每一句的话语。这句的经文是在第28章第16节当中。我们会看看这句经文，上帝为什么他会讲这句的说话，透过以赛亚先知来去讲这句说话呢？所以告诉我们，他是连接着上文里面。这个上文我们要由28章第一节来去开始看。我们未看28章第一节经文里面呢，我想来去再去看回，就是说以赛亚书由第13章到27章呢，一路以赛亚都是被圣灵感动，他去宣讲话给列国听，上帝必要惩罚你们的，无论今天你们是什么处境，我必然，上帝说我必然会要惩罚你们。而去到第28章这里到35章这里，上帝藉着以赛亚先知来去讲出了对北国的以色列人，对南国的犹大的以色列人，同样话给他们听，投靠人必招致那个的祸患，相反投靠耶和华上帝必有无穷那个的祝福。这个就是28章到35章那个最重要那个的主题。我们看回为什么上帝要讲出了第16节这里呢？原来在当时犹大国他们面对那种的外交那个的处境，面对他们当时面对其他强国给他们那种的压迫呢，在先前犹大国呢，他是一心一意呢是依靠亚述成为他们一个的外援，但是现在呢，在亚述来去改变了那种的策略的时候呢，他们就需要呢找其他的国家来去做外援，这样他们就转向这个埃及。所以以赛亚先知在这里就提醒这班犹大国的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告诉他们听，如果你们与人的结盟，后果都是一样的，跟你先前与亚述结盟是没什么两大分别。相反，他在这里很清楚告诉他们听，他用一个开始就用祸灾这个字来去宣告，来去警告犹大人，如果犹大的以色列人，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的时候呢，必遭那个的灾祸。所以在28章到这个33章里面呢，有神学家他预为呢用六个的祸灾来去成为一个的开始，亦都称为呢这个祸灾之书。你看犹大他那种的心态，其实在现今这个世代呢，你会看到下每一个国家他们都是要拉拢不同的国家跟他们一起联盟。你看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法国、英国， 他们那种的外交手段不断在转变，目的只有一个，为着他们自己那个的益处。所以不是当日以赛亚尼去讲到犹大对其他身边的国家一种联盟是没有用，和今天一个现实，我们活在这个世代里面，你会看到同样都是没有用，他们随时都会反面。我们进到去看二十八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祸灾，以法莲的走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将残之花。这个祸灾原来是当时丧礼用的一种的哀声，发出来一种的呼求，一种的呼叫。而以赛亚先知就是用这个来去开场白，来去警告犹大国的首领。而以法莲在这里开始是代表着北国，北国我们会看到北国在这个主前721年的时候，他就是亡了在亚述的手中。而在这里以赛亚先知就是想用这个北国被灭亡这个的实际的处境，你去向犹大国发出一个非常清晰一个的警告，叫他们不要再重蹈覆辙，好像北国一样。你以为你去找其他国家联盟，你就可以抵抗到其他外敌来去入侵吗？所以在跟着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以赛亚他提出来以法莲北国为什么要灭亡那些的原因。我们去看，第一就是高傲的危险。如果我们看第一节，我们看回他们说，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我们会看到北国的历史，这个阿哈的父亲，这个暗里将首都撒玛利亚，他们建基在这个肥沃的山坡上面。他们通常呢在这个节期的时候呢，当地的人民呢、官员啊，他们都戴呢非常夺目那些花环呢，在他们的作为一种的头饰啊，并且呢以这种的生活呢来去引以为荣。以赛亚在这里去形容这一班北国的人呢，他们好像嗜酒的人，他们理性沉醉在这种的心高气傲当中。他们不单止居住在一个很高的山上面，他们心里面更加是目空一切，生活放纵，醉酒，最重要的他们没有了敬畏上帝的心。以至到阿摩斯书亦都有阿摩斯来提出向这个的以色列国，这个的犹大国作出一些这样的斥责。阿摩斯书六章第一节，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最后这三个字，有祸了。不是因为你无虑你就可以安居乐业，不是，而是你在最安舒而忘记上帝的时候有祸了。所以跟住在第二节里面，上帝就发出了一个很大的惩罚的预告。看啊，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炮，像毁灭的暴风，将将日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而第三节更加来去讲到，以法莲高傲的走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这里很清楚讲到，上帝会对这个不敬畏他的以色列民作出那个的惩罚。这里讲到飓风、炮兵、骤落、大水、降日，直卷整个的国家。今天我们在新闻看到，刚刚在俄罗斯八点，不知七级啊、八级啊，有不同那种的情况，但是你会看到，即使整个世界都有海啸的警号。 我从来没有想过香港有海啸的警号，竟然今次香港都有海啸的警号，但是他们说很轻微。弟兄姊妹，你会看到席卷全国，上帝的怒哮，上帝的惩罚，上帝的恩典仍然在这个世界当中，因为我们信的上帝坐着为王。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会看到他形容这班以法莲的走徒，不单只是包括一般那个的百姓，他更加包括了当时那些的贵族，那些的首领领袖，亦都包括了那个宗教那些的领袖。从第二节和第一节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当时以赛亚先知他那种的激情，他那种对于当时那种的处境，他心里面那种的压迫，以致到他更加要讲出了上帝那个的处境。亚述他侵略犹大国，如果没有上帝那个允许，亚述不可以来去灭亡这个的北国以色列，只是因为上帝用这个的亚述成为他的愤怒那个的惩罚那个的工具。我们再看第五节，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民的荣冠华冕，也作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当上帝讲完惩罚之后，审判之后，跟着他讲，我会施恩，我将会施恩话俾你哋听。因为上帝佢讲出咗呢度呢个预言，讲到以赛亚先知佢就係喺当时佢讲呢个预言呢，佢都好急不及待咁话俾呢啲以色列民听。佢话原来上帝呢必定唔会灭绝所有佢自己嘅子民。因为喺以色列民当中仍然有人係敬奉敬畏上帝。所以在这里他讲出了上帝必会成为他们的王，在将来到那日是讲到主耶稣再来那日，这个跟我们有关的。对当时这班的以色列民，这班的犹大的以色列民，他们可能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今天跟我们有关，在那段时候上帝就会再施行他那个的慈爱恩典给以色列民，他更加会成为他们的王，有这个荣冠华冕，上帝更加成为他们的审判官，他的灵会去到坐在在座来去作审判官，他们那个的灵让他们能够行出上帝的公义和那个的慈爱，更加上帝会赐给他们有这个能力去打退仇敌。但是这个不是当时来去出现，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才出现。所以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同样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让我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会安舒，但是我们可能会抗拒上帝那个的心意。我们再看看第二点，上帝要去惩罚这个的以色列人，这里讲到醉酒和错谋，这个错谋是讲到他们一些的判断那种的情况。我们看看这个第七节这个经文，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他们错解默示，谋行审判。这里讲到这班领袖，这班的宗教领袖，他们同样因为在节日当中他们没有去控制他们自己那种的领袖，宗教领袖那种的身份，而他们进到去跟那些人民一起在那个的饮宴狂欢当中，他们没有作一个属灵那种的榜样。以赛亚先知在这里直接来去指责他们，但是这一班的被指责的人 这班的祭司和先知，他们竟然讥笑以赛亚。他说以赛亚他所传的信息，只是他自己加上上帝那种的意思下去，以致到以赛亚更加来去斥责这一班的祭司和先知。我们从利未记我们会看到，利未记很清楚说到，在这个的祭司和这个的宗教领袖，他们要去控制节制他们的生活，清酒和浓酒都不可喝，这个就是分别为圣那个的生活。跟住呢度就讲到，就係话佢哋判审判嗰种嘅错误。呢个所谓审判嘅错误呢，唔係讲到佢哋喺司法上面嗰种嘅处境，而係讲到佢哋对于人嗰种关心，对于佢要帮人嗰种嘅处境里面，或者佢哋要去分辨一啲事情嗰种嘅善与恶嗰种嘅判断嗰阵时候，他们完全失去了他们作为祭司和这个的领袖，宗教领袖那种的地位，那种的责任，他们搞到乱七八糟。这两节经文同样给我自己有不同的提醒，特别在第一节醉酒，这样呢，宣道会区会呢，当我在我想20多年前，当我被区会来去接纳我成为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呢，我要签一份合约的，要立约，其中有一项不准社交饮宴饮酒。他那句话很得意的，很简单的 No social drink， 很简单的三个字。我当时想了很久都不明白，即是我们中国人很少，即是当时那个处境呢，我们都不是很习惯有 social drink。你叫我 social 茶我就有啫，是吗？ social 酒我就很少，虽然我都很喜欢喝红酒。原来呢，在北美的文化呢，很多的外国人他们的文化就是一早起身就是揸着杯酒。所以都提醒当时的传道人牧者，在宣道会里面呢，你作为牧者呢，你一定不可以去做这件事。这样呢，在我的一路到今天呢，我都坚守这个原则 No social drink， 在外面呢不可以跟其他人一起外面的人喝红酒，包括跟我家人呢，在外面公众的场合呢我都不喝，我都是喝茶的。但是这条条例呢，在10年前呢应该已经取消了，但是当我第一日作为回应上帝呼召的时候，我仍然持守这个。不单止在喝酒的过程，在处理事情的上面，这节的经文给我有很大那种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喝酒里面我们才会被好像醉摇摇晃晃。我们在人家赞赏你的时候你都会摇摇晃晃。在人家来去问你东西的时候，你乱答的时候，你都好像这里描述着你会摇摇晃晃乱答人家那些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去面对弟兄姊妹来问我东西的时候，通常我会用很长的时间，我觉得很短，你们觉得我很长，为什么牧师听完我讲不出声呢？我要想，我不可以成为一个 yes man。 我很记得林思齐是弟兄来的，我想在30年前我在突破机构侍奉的时候，他来到突破机构探访我们，他在当中讲了一篇的短的简章的讲道。他提我们，当时我们全部都是一般的弟兄姊妹，不是个个都是牧者，但是他仍然提我们在机构侍奉的，我们用的是弟兄姊妹那个奉献，所以我们不要做 yes man。我们要将每一分每一毫我们都要很清清楚楚来去运用，不是运用在你自己的机构上面， 是运用在你机构而去侍奉那个目标上面。今天同样在教会，我们用每一分一毫，不是用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安舒那个处境上面，而是我们要用在整个能够建立上帝教会国度这个处境。我们要让弟兄姊妹回到你有一个很合适敬畏上帝的地方。我们所想的每一件事情不是单单是粤语堂的事情，我们要想的是整个教会三个语言堂的事情。特别我自己在一些行政的事情上面我有参与，所以在想的时候是更加要阔，更加要想清楚，先由一个属灵的家开始，再想我要服侍的不单只是粤语堂的弟兄姊妹，有英语堂的弟兄姊妹，有国语堂的弟兄姊妹，跟着我们要让一班未信主的朋友来到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怎样让他看到我们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地方。我们再看第三点，讥诮和对抗这个以赛亚。在这个第九章，讥诮先知的说，这个讥诮先知呢是讲那些呢是对抗以赛亚那些人，他们讲一些讥诮说话那批的先知，直情是讲到明呢那批先知和宗教领袖呢他们讲出一些讥诮的说话来去对他的同袍一起侍奉上帝的人一起来去，他们竟然去讥诮他。第一个呢已经给我很大提醒了，不要评论我们自己当中一起侍奉的同工，不要批评 Pastor Stephen， 不要批评 Pastor Janice， 我们要知道我们一起侍奉，所以我们要有合一的心，我们有不同的理念，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要在主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合一那种的见证，我们一起有一个合一对上帝去服侍弟兄姊妹。跟着他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这是一个讥诮以赛亚的说话来的。要使谁明白全言呢？而最后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这三个这样问号带出了这班的先知，这班醉酒的先知，他们不行在一个自己的检点生活的先知和这个的祭司当中。他们去批评以赛亚给他们那种的教导，他说你所讲的我什么都知道，你只是好像是不是给那些刚刚幼儿园刚刚断奶进入去，不是幼儿园 daycare 就是日间护理那些，是不是你讲给那些人听呢？你不用跟我再讲这些这样的说话。这三点，心高气傲，气傲醉酒你去审判好错误嗰啲嘅情况，讥诮同埋拒绝上帝嗰个嘅教导，这个就是当时北国以法莲佢哋面对嗰种嘅处境。佢哋呢个就系佢哋要受罚嘅原因，而以赛亚先知就系要将呢一个嚟去警惕，话俾呢啲嘅南国呢啲犹大嘅以色列民听，你哋唔好再学佢哋。好可惜，今天我们知道犹大国重蹈覆辙，最后都是被马代和波斯来去灭绝，上帝仍然有责备，有惩罚审判，最后会施恩。跟着的经文我们去到第二十八章第十一节，二十八章第十一节这里是讲到上帝你去怎样预告他的审判的结果，如果你们做错了会怎样怎样。在一段的经文里面，由第十一章第十一节至到二十一节里面有五个的所以，这个所以是讲出了上帝审判的结果。第一个的所以是讲到第十一节，先知说不然，主要藉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这一节经文在这个的和合版本它是没有译到所以这个字出来的， 在原文呢是有所以这个的意思。这道的经文里面呢是告诉我们这个上帝其实都非常幽默的。上帝在这里他说主要藉着异邦人的嘴唇。刚才呢我刚刚解完就是当时的祭司和先知他们用讥诮的说话用他们自己的嘴唇来去攻击这个的以赛亚。他们拒绝上帝的说话上帝跟着就说我就要用其他人的嘴唇一些你不懂的方言一些的人我要呢他们来去惩罚你们来去控制你们来去教训你们。我们看看耶利米先知书第五章第十五节。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是强盛的国是从亘古而有的国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他们的话你不明白。这个就是上帝他要用外国的势力一些那些你不明白他们的言语的人来到来去管辖你们。虽然你们用你们的言语来去攻击我所派来劝告你们的先知同样你们都要面对同样类似这样的处境。我们再看第二个的所以。第十三节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捆住。这一节经文呢其实上帝你会看到上帝同样很幽默。这一节经文是重复了二十八章第十节。二十八章刚才我没有讲到出来。二十八章第十节这里就是讲到呢这班的不守规矩的祭司和先知呢他这样讥诮这个的以赛亚这样讲。他第十节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个呢是刚才这一班的祭司和这个的宗教的领袖他们讥诮这个以赛亚。他就是说以赛亚你自己加上你自己的东西下去。上帝都没有这样讲你自己加你的律例加你的命令加上去。以至到呢你好像是妄用了上帝那个的言语。在这里上帝就告诉这班以色列民听。将来这一班外邦人的他们来到他会管辖你们。他会在你原本用的命令上加上他们本土他们自己国家的那个命令。当你被人管辖的时候你就会用了他们那种的制度用了他们的命令律例各方面。这个就是讲到上帝那个的惩罚。特别上帝是回应着之前这班的首领这班宗教领袖对以赛亚先知那个的毁谤那种的讥诮而发出这个这样的惩罚。讥诮在箴言里面呢告诉我们是一个很恶劣的那种的行动。原来在讥诮逢亲你被人去形容你是讥诮的时候呢其实你已经代入了一个代号里面。这个代号就是说你目中没有上帝。这样的意思，所以在当时那个讥诮者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再看第三个的所以，第十四节，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管辖住在耶路撒冷的，要听耶和华的话。这一节的经文呢，一开始的时候呢，以赛亚先知他是用了一个呢，在生命记式那种的命令。生命记录章第四节呢，这里讲到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跟住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在这里都是一个命令，一个的提醒这一班的以色列民，提醒他们什么？不要高傲 涉慢，我哋睇下箴言点样讲。箴言21:24，佢话心骄气傲嘅人名叫涉慢。诶，原来有个代号嘅喎，咁啊有个花名嘅，跟住仲再解释嘅。呢啲心高气傲嘅人咧，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咁样咧，其实如果涉慢呢个代号咧，可以送俾咧美国总统阿Trump。但系记住弟兄姊妹，你千祈唔好有机会俾人将呢个代号加喺你嘅身上。第二，不要拒绝管教。箴言13:1，智慧子听父亲嘅教训，涉慢人不听责备。这个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这个处境里面忠言逆耳。这样呢，我有一个别名，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别名？我有一个代号，是由一个姊妹来安排出来的，你不用介意的，我不会讲你的名字，但我会讲这个代号，训导主任。因为很多时呢，在我的行政的职责里面呢，我需要去保护我们的教会。我需要好像我刚才讲，我有责任你去服侍，不是粤语堂的弟兄姊妹，是服侍整个上帝属灵的家。所以我常常在不同的处境，我都会去巡查，特别巡查厨房。所以你们在厨房运作的弟兄姊妹呢，你们耐不耐会见到我站在厨房门口，跟着告诉你们，这样不要再搞了，这样不要再搞了。是的，我们需要在当中，我们需要有人来去告诉我们。甚至同样有弟兄姊妹，同样你们都是不是我的训导主任，而是你是将你觉得有需要同牧者嚟去鼓励分享，呢、这个都系重要。好多时候我哋陷喺呢啲处境，我哋会抗拒，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提醒。特别当我哋知道我哋同父子子女嗰种关系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佢哋完全咧系第一个智慧子咧，佢哋好多都唔系智慧子，同埋咧好多都唔系智慧女嗰种嘅处境，甚至我哋对父母都同样一样，都是犯了在这句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听父母的教训。而最后，不要藐视上帝的信实，这个更加重要。信实信实不容易，我们能够有信心去经历上帝给我们的信实。啱啱喺過去嘅星期三晚咧，我哋有一位弟兄入咗去 ICU， 跟住咧佢係完全昏迷，跟住喺星期五嘅日子裏邊咧，醫院就叫佢嘅家人開會，佢話開會唔係講點樣治療佢，係話俾佢聽，你不如同佢掹喉啦，掹喉佢會舒服啲。让他慢慢地离开。这位太太她坚守对上帝的信实，她拒绝。我作为牧者，很多时候在对上帝的信实这种的心境里面都有动摇。我是不是跟弟兄姊妹讲每一句说话，最终都能够串连到在圣灵给我一种的信心，对上帝一种的信实。在这件事情上面，我陪伴这位姊妹跟她谈，在这个过程我都问我自己，我对上帝的信实是什么？我对上帝的信实，祂是掌管生命的主。到今天我处理这些要拔喉，这些被咨询跟他们同行这些处境，我经历过很多次。同样 我在每一次里面，我都要翻翻去问圣灵，我怎样可以找得紧上帝的信实。弟兄姊妹，我们再看第十五节这个经文。第十五节，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万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以方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以赛亚在这里再强调这一班的犹大的以色列民，提醒他们，你们与死亡立约。在这个的以赛亚里面，它有两个的含义，一就是告诉他们，你们与埃及这个的立约呢，它结盟呢，其实就好像与死亡立约一样，甚至你们之前已经说你与死亡立约呢，你们是用靠这个交鬼，甚至呢他们是去到另外一种的处境里面呢，你去用他们的人的方法，不再依靠上帝那种的方式。所以在这里以赛亚提完醒他们之后，他最后这个的立论，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是等于必死无疑。你们没得救，你们一定会被灭亡，被上帝来去审判。今天我们很清楚知道，犹大国真真正正被上帝来去惩罚，因为他们没有去经历先知所告诉他们的事情，他们已经被马代、波斯来去灭亡。我们再看第四个所以，第十六节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弟兄姊妹，当前面一路那个结果都是不好的，都是很坏的，叫我要怎样惩罚怎样惩罚，但是人都不听啊。但是去到这里来讲呢，上帝在这里转了一个的语气，他说我已经安放了一个石头给你了，我已经帮你们安置了一个免死的石头，又有安稳的靠山了。这个地点呢不需要去到埃及那么远的，而是在犹大呢你的附近，就是在这个锡安里面。这里上帝再次重复回呢，在以赛亚书开始的时候讲这个的主题，讲到末世的时候，末后的日子，是讲到将来的日子，跟我们有关的。耶和华殿的山必竖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留归这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无论我们在什么处境里面，我们要谨记，在以赛亚先知书我们读上来的时候，好像不知道从哪里无从入手，原来上帝不断告诉我们，将来末世的时候同样我们会经历到上帝的施恩典。在这里以赛亚他同样提醒这一班的犹大的以色列民，但很可惜他们没有，他们拒绝。虽然他们心里面仍然说，当敌军来到的时候，他不会你去掩盖我们，但是上帝告诉他们，不是的。在第十六节至到第十九节这三节的经文里面，上帝告诉他们，将来这些敌军来到呢，就好像之前在第九节里面讲，如冰雹骤降，大水涨日冲下来，你们是挡不到的。以色列人是被践踏的，是被掳去的。每一个敌人经过你们，都会去践踏在你们身上。在第十六节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上帝预备这旧的石头，有描述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防角石。当我们信靠这个石头有这么多功用的时候，更加是上帝亲自为我们预备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不着急是解不动摇的意思，不着急不动摇是跟敬畏有关。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满有信心对上帝的时候，我们敬畏上帝的信实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心一意来去等候上帝给我们的指引，我们的引领。 在个过程里面我们不会患得患失的。在等候的过程里面我们不会寻求其他的信仰，我们只是经历信实的上帝。今天我们经历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弟兄姊妹，愿意我们真的能够不着急，我们安静下来不着急。很多时候处理在行政的事情上面，有时唐牧师都说，哎，有没有怎样想法啊，我说再祈下祷先，再想一下先。不着急，其实那个祈祷就是等候上帝。而重点最后我们烦恼的事情呢，都因着不着急，上帝帮我们去处理。我们看看以赛亚先知怎样来去形容一些着急的人，来去讥笑这一班的人。第二十节，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说，哎，张床得五尺半长度，咁你有六尺二咧，咁你嘅头同脚都伸咗出去啦，咁你会瞓得唔舒服啊，所以要订做一张大嘅床。如果你嘅被好细嘅，唔够冚你嘅身嘅时候咧，你亦都觉得唔舒服。呢度以赛亚用一个再讥诮嘅形式嚟直接嚟去形容呢一班人。如果你哋真系要以自己嘅方式嚟去行咧，佢话有等于冇，同埋无可救药。这个就是当时以赛亚先知来对这班犹大的国里面那个的处境。弟兄姊妹，我们来去看看这块石头究竟是讲什么呢？有神学家讲这个石头就是这个尼赛亚，是讲到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从新约的经文里面来 去看回这个的处境。在彼得前书二章六节，因为经常记着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石安，信靠的人必不至羞愧。这个呢是彼得引述呢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所讲的。这个如果我们比对在十六节的时候呢，是非常之相似。而最后必不至于羞愧和必不着急，这个是有相同咁样嘅意思。我哋唔会觉得唔好意思话俾人哋听，我哋係靠呢一个嘅石头。弟兄姊妹，我哋去再睇下喺彼得前书二章第七节呢度讲嘅石头究竟係讲边一个。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像人所弃嘅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信的人这块石头为宝贵，今天我们明白这个石头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神学家藉着这一句的经文，他们就是觉得这个就是指向主耶稣基督。而跟着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的论证当中，耶稣基督他在他自己的马太福音，他亲自这样讲，他说经常写着，像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耶稣基督他在这里是引用诗篇118篇22节，这里像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的论证里面给我们来去看到这个石头是主耶稣基督他亲自来去告诉我们。我们再看看第二个论证，是讲到彼得。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四章第十一节，彼得他讲到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他是指谁呢？在第十节告诉我们有答案。这个他，我们看第十节的经文，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他就是指导耶稣基督。 我们再看看匠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在旧约时候，这个匠人是讲到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而新约里面的匠人是讲到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今天我们很清楚知道主就是上帝，在以赛亚先知书的时候他已经告诉我们，他在锡安为我们预备这个石头。我们去看第五个的所以，耶和华必兴起像在比拉心山，他必发怒像在基片谷，好造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第五个所以讲出了那个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一个安慰的结果，就好像在当时敬畏上帝的例子，比拉心山是讲到什么呢？大卫在当中击败这个非利士人，每次大卫都敬畏上帝。基片谷以冰炮降灾于迦南人的身上，是讲到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当中。上帝最后给他们一个的安慰，这个就是一个敬畏那个的例子。弟兄姊妹，愿意今天我们藉着以赛亚先知书，我们都同样看到这个最后这个的经文。这个经文给我们有更大的安慰，有更大的提醒，只要我们敬畏上帝。我们再去重复上帝的默示，在当中包括过去、未来和末世。今天我们同样在未来和末世的处境当中，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必定是责备、审判和施恩。最后这个的经文，诗篇118篇第21节，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是上帝的话。我很想邀请弟兄姊妹一起为你自己来去诵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去诵读。我要称谢你。